民数记，我们今天要从第22章开始读起啊。好，上一次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征服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啊，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啊，所以他们就把河东的这块地啊都占据了啊。占据了之后啊，这个摩押王啊巴勒啊，看着就非常的这个着急啊。这个22章一开始说啊，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啊。好，摩押平原在这儿，在对着耶利哥啊，他们在石坪安营，然后对着耶利哥。那为什么那个地方叫摩押平原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现在虽然是不属于摩押了，但是在这个西宏啊，在西宏之前，这个地方是属于摩押的。所以在以色列人打败了西宏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是叫做摩押平原，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安营啊。那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呢，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就是摩押王啊，巴勒。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啊，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田径啊，就如牛田径田边的草一般。”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啊，所以那个摩押觉得说自己的实力啊不如以色列人，所以非常的紧张。那个米甸人呢、跟他联合啊，米甸可能是他有的是住在阿拉伯半岛，那有的是大概是是游牧民族，也住在摩押的附近，所以就跟摩押王联合啊。所以他们怎么样呢？这个巴勒呢就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啊，大幼巴拉底河就是大河。那这里有一个城市叫做哈兰，哈兰就是当初啊亚伯拉罕从乌尔出乌尔之后就先到哈兰，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亚伯拉罕才搬到迦南地来啊。那但是后来亚伯拉罕的一些他的一些附家啊，他的本族啊，有些人就陆续搬到哈兰在那边居住。所以后来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呢，就回到他的本家本族去找啊，就是来到哈兰。好，那这个哈兰的附近有一个城市叫皮夺，就在幼巴拉底河的旁边啊。那那里有一个人叫做巴兰啊。好，他说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哇，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巴兰啊。那他们呢这个巴兰的名声非常大，现在摩押在下面对不对啊，米甸在更下面，但是当然米甸的人他们有一些跟摩押住在摩押附近啊，这是很远的地方啦，但是巴兰的名声呢就传播到这么远。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法力很大啊，他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后来我们看到说，诶，这个人好像认识耶和华啊。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巴兰是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啊？你感觉上好像是，但是有些地方又感觉好像不是啊，这是到底怎么回事？那耶和华的先知他住在那个幼发拉底河那边吗？啊，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民数记22章18节他说啊，巴兰这么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啊，所以他说耶和华是他的神啊啊 ，OK， 所以他是敬拜耶和华的。那这个彼得后书啊，彼得也说，他说啊，这个巴兰是什么？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他并没有否认说他不是先知啊，他是写说这个也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那可是在这个约书亚记13章22节里面呢，说他是术士啊。所以他又是先知又是术士啊，那他又是敬拜耶和华的，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在这个除了以色列人跟他的列祖之外啊，有一些外族人他们也认识而且敬拜耶和华神，在圣经里面就有提到好几位啊，是有哪些人呢啊？ 有一个是麦基洗德，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他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他不是以色列人，当然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那时候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去把十分之一给他，然后他为亚伯拉罕祝福，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外族人。那另外呢，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这是约伯跟三个朋友可能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不属于以色列人这个血统，那所以但是他们也认识耶和华。那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跟拿赫的儿子比土利，还有他的孙子拉班，他们也是敬拜耶和华的，对不对？所以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啊，去那边帮亚伯拉罕娶媳妇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这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们呢也不能跟他说好说歹啊，然后就把这个女儿呢就嫁给这个以撒了，所以他们也是敬拜耶和华的。虽然这个拉班这个人很诡诈，对不对？那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后来神也是向他显现，向他说话，说你这个不要跟这个雅各啊说好说歹啊。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呢，你看出来他也是认识神的啊。虽然他自己也有一些家里面有些偶像啊，就非常的掺杂啊。那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呢？他应该是说住在米甸的基尼人叶特罗啊，他应该不是米甸人。他是基尼人，但是住在米甸。那他是一个祭司，那你想他是什么样的祭司？我就想说，哦，祭司，那是外邦人的祭司，那不就拜偶像吗？哦，那可是呢，诶，他好像不是拜偶像的，他稍微认识耶和华，所以他后来听到摩西跟他讲一些关于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了，他说，哎呀，如今我知道啊，耶和华真的是比这个什么？比万神更大，所以他知道说耶和华行了伟大的事情，他平常也在敬拜耶和华，那他呢甚至于他也求问耶和华，因为他是一个祭司嘛，所以他可以为人向神来求问，哎呀，我这事情应当如何如何，但他从来不知道说神这样的伟大，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有，但是不是完全。那另外朝拜婴儿耶稣的东方博士，那这个更不是，就不知道从哪边来的，从东方来的。那但是他们呢，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知道犹太人所信的这位耶和华，那他们就看到了那个星象，就来朝拜耶稣，所以他们也得到神的启示。那像这个现在这个术士巴兰，他也是有神的启示，那另外还有很多，在可能在包括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当福音还没有传到的时候呢，可能他们那时候就从祖先啊，那时候因为从挪亚开始啊，那后代就迁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有的人呢，从祖先里面的口传啊，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依稀知道一些关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的事情啊。那甚至于有的人呢，也得到神的多少一些有些启示啊。有人读这个老子，读那个《道德经》发觉里面有一些很多思想跟神的这个思想很近似，所以大家有很多人就怀疑说，可能他们也多少得到神的一些启示啊。OK， 那另外有一些人呢，我上回也听到说有人到非洲去啊，结果呢，有一个村子看到那个宣教士来了，非常渴慕。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在等，他们这个宣教等很久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之前啊有一个老婆婆，她是等于是他们这个村子里面的先知，那时候她过世之前就跟他们说啊，将来会有一个人啊会带着天上的书过来，你们要认真的去听他所讲的。那他说那个人是什么？是穿白衣服还是说白人？我不太记得了。那总而言之，后来那个宣教士到了那边了，他们一看到，哦，这个一定就是当初所预言说要来的那个，他们就要很渴慕啊，要了解这本天上的书到底是什么。好，他想啊，原来这个就是圣经，所以他就把圣经的里面的真理告诉他们，哇，全村就都信主了。那我想说，那个老婆婆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启示哈？所以啊，在以色列人跟他列祖之外啊，有一些外族人，他们多少也得到神的一些启示，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有这些人。 好，那但是神也容许他们根据有限的认识啊，用不太完全的方式来跟神沟通。你想，看到这个术士巴兰，你看到他跟神沟通的方式哈，不太是合乎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然后他会用法术啊。那东方博士呢，他会看那个星象啊，这些不是基督徒该做的，对不对啊？但是他们怎么用这种方式跟神沟通呢？啊，神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有限，神不允许他的儿女用这些什么啊看星象啦，哈，或者什么用法术啦。但是有一些外邦人啊，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那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呢，神也容许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跟神沟通啊。那后来当然是有神自己的目的了，借着这一些呢，要成全神的美意啊。好，那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巴兰这个人，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疑惑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啊？因为他的环境啊，使他对神的认识呢，不是那么完全。但是呢，他沟通的对象是耶和华神，没错啊。好，那他怎么会对神有这些认识呢？可能是他住的地方跟哈兰蛮近的啊。那哈兰是亚伯拉罕的父家跟本族啊，所以呢，他可能从那边多少就知道说这位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后来他对神可能有一个渴慕吧，有一个向往，所以后来他就学习怎么样跟这位神沟通啊。后来结果让他弄出了一些心得，甚至于让他这个能力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强啊，以至于他的名声就很大啊。但是呢可惜他里面有一些贪婪啊，没有对付掉啊，以至于后来整个人被破坏掉了。OK， 当这个摩押的长老跟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啊，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啊。巴兰说：“你们今夜就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啊？”看起来好像神跟巴兰还是有点认识啊，所以这个跟巴兰有些对话啊。这巴兰就是因为他就用他的一些这个占卜的方式跟神沟通啊，所以神现在跟他对话。那巴兰就回答说啊，是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上起来啊，就对巴勒的使臣说啊，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巴兰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他祝福谁，谁就蒙福。这样看起来啊，不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看起来他要咒诅谁，要祝福谁，他还要先求问神，问神说啊，可不可以啊？那如果那个人是，也许是如果是恶人的话，神就容许他咒诅；如果那个人是一个义人的话，神就让他祝福。所以，也不是巴兰拿了钱就帮人家办事，这样的话就让人就说不过去。他就是凭什么力量去为人咒诅跟祝福？那看起来他还是要先求问神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接着，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啊，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住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啊。”巴兰知不知道神的意思啊？巴兰知道啊。那巴兰既然知道，为什么神他还要问神第二次啊？因为对方答应他要给他的这个酬劳 实在是太让人很难抗拒啊。所以他在想说，也许神会改变主意啊，或者我再跟神多讲几次，多讲一讲，也许神会同意啊。所以他说，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种行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很标准的，这个、叫做试探神。这就是试探神，你已经知道神不喜欢这个，但是你还是我再来试试看，再来试试看，看神呢会不会照我的意思改变他的想法。当然，这个我们有时候要求神改变做法，是我觉得为人代求，求神把这个审判免去了，为人代求，求神要改变主意。但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是纯粹是试探神试试看神还要说什么结果呢，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对他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不是说不要去吗？怎么现在又说你可以去啊？这个地方神在干什么？神在试验巴兰，神在试验巴兰。这个有点像什么？像那个神对摩西说让我在一刹那之间把那些人以色列人全部除灭，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当然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好意了。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话，这个也是对摩西的一个试验，看他的内心如何。就摩西通过神的考验了，摩西完全没有对自己有任何的私心，他为着神的百姓他真的是忠心到底，所以他那时候为神的百姓代求他通过那个试验。好，所以神是不是真的要让摩西的后裔取代以色列人呢？我想也不是，因为神他的计划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好，那但是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摩西他这个人里面向着神的忠心好，那在这里呢，神也是好说你这些人叫你去，你就同他们去吧那这个是要试验巴兰，结果巴兰有没有通过考验呢？巴兰清早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他还真的去所以呢，试验没有通过考试 fail 了，他露出本相，露出他里面真正的那个贪婪因此啊，这个神怎么样？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巴兰会说：“你不是让我去吗？”不是，神给他一个考试看看他内心怎么样结果他真的去好，那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好 ，OK， 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这第二次给他警告那巴兰还是没有体会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这第三次。这个巴兰呢？在想这个连续三次这个驴都不听话，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好 ，OK， 这段话看起来是很有趣，对不对非常的生动，居然驴居然会说话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二动物会说话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动物会说话的，创世纪第三章那条蛇，对不对蛇都居然会说话OK， 蛇会说话，驴会说话这个是圣经里面仅有的例子那这个故事看起来很有趣，对不对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想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是 这个神借了这三次的挫折啊，来警戒巴兰说他已经偏离了正道。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意愿啊，就很想去做。那神呢，神也容让我们去做，他也没有拦阻啊。但是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发现啊，中间有很多的不顺，很多的好像一些挫折。那那些不顺跟挫折是什么意思啊？神还是在警告我们，叫我们说尽快还是要转回正道，要尽快的要醒悟过来，不要再偏行己路啊。那神也借着这驴啊，这三次怎么从路上跨进田间，然后又靠近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还卧在巴兰底下不走了。那个巴兰都没有这个体会啊，都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是神在借着这些事情在警告他，叫他说不要再继续偏行歧路。但是呢，我们需要对于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挫折啊，要有一些敏感度啊，为什么会遭到这个事情呢？原来神在警告我们啊，就像神借着这个驴在警告巴兰一样。第二个啊，这个事情呢，让我们看见了神能够使驴子说话，所以他也能够使一个愚顽人啊说出神的话。这个愚顽人就是巴兰啊。我就想说，巴兰这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啊，他这个人很要不得啊。但是他所讲的这些预言啊，你后来看到他所发明的预言啊，哇，都非常的有分量啊，都非常有分量。预言到基督，预言到教会啊，预言到这个神的旨意，所以你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前面神已经借这个驴子让我明白了，神都可以让驴子说话了，何况一个人，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人讲出这个神的话呢，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啊？这神可以让借着任何人事物来说话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例子在这里啊。这个是驴子啊，这个驴子哦。这个对巴兰说话，左边天使呢拿着刀啊，后面还有两个仆人，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没看见，不晓得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左边那边有一些大概是就是那个臣仆了啊，走在前头啊。OK， 然后驴对巴兰说啊：“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啊。”当时啊，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啊，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拦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巴兰说：“他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啊？因为他这个贪婪使他的眼睛瞎了，让他迟钝。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欲望啊，很强啊，这个欲望强到一个地步，会让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这个欲望会让我们会强到一个地步啊，让我们对这个神的引导啊失去感觉。”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看，所以巴兰啊，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抵挡我啊。驴子都比他有这个敏锐啊，比他更加的敏锐。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啊：“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啊。OK， 所以啊，神还是让他去啊？为什么？因为神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他可以让这个咒诅把它转为祝福。所以呢，巴兰的错误神可以使用他啊。好，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这个在以赛亚书54章17节说啊：“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益。”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若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用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生命，就是来跟随神，来服侍神，神会让一切攻击我们的 的器械啊都废去，让那些想要咒诅我们的呢都会转成祝福。所以在巴兰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神可以把这些对他儿女的攻击呢转成对他儿女的祝福啊。好，那接着这个巴勒呢就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旁，不知道在哪。他可能是从这个巴兰从北边过来了，可能到了这个亚嫩河边的一座城，他可能走这条王的大道，所以在这个亚嫩河边的一座城。好，那这个巴勒呢就过去迎接他。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找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基列湖所可能是在西斯本的附近，所以在这上面这儿。那接着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于敬光的高处，神迎接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为什么他会要筑七座坛？他不足六座，他不足八座，他就足七座。他好像发现神对七特别有兴趣啊。也许他从这个他们列祖的有一些这个流传下来的一些观念。你看当初那个挪亚那时候神叫挪亚带进那个方舟里面的要什么七对洁净的，对不对啊，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很多地方都又看到有这个七这个数字，所以他可能从神的那边的当以前给他们的启示知道说神对七好像特别有这个特别有感觉，所以后来他就这边就筑了七座坛啊。神就好像听了他的呼求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就说，我已经预备了这些啊，然后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等等啊，所以现在要求神把话给他啊。我们看到这个巴兰，他一方面说是一个先知，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术士。术士是什么意思啊？他会行法术。行法术啊，就是说他会占卜，他会念咒，他会用一些手法那跟灵界来沟通。所以巴兰他知道的一些做法，但是他知道这些做法，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些状况啊。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看过好几次这个图啊，什么叫宗教啊，什么叫关系啊。宗教就是像是一个自动贩卖机啊，这好像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是宗教的话呢，就好像我们跟使用一个自动贩卖机啊，这个自动贩卖机是神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跟神要互动要怎么样呢？我手上拿着一个使用说明。那我根据这个使用说明呢，在这个机器上面按钮啊，那钱丢下去，然后按什么钮，它就会有一个什么东西掉出来啊。我们只要知道说这些步骤就可以了。那 OK， 那我筑了七座坛，然后献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啊。然后现在神呢，你当是怎么样？给我一段话啊。好，所以这个巴兰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宗教的关系啊。宗教他就这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宗教啊，他术士嘛啊。但是神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个个人的个别的关系啊，就像父亲跟孩子一样。他孩子不需要说我现在要跟父亲我要讲些什么话父亲就会回应什么。他就知道父亲的心啊，所以不需要按照一二三啊这些程序。他们是有一个 很有一个默契，他们知道彼此心里想什么。神要跟我们是建立的关系，而不是宗教。但巴兰呢，你看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宗教。好，那结果呢，他借了这个方式，神也给他一些话。他第一次他就回到巴勒这边，把神给他的话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这个独居的名，他跟其他的万民不一样，是特别的一群，所以他看到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有一些这个行法术的，有一些算命的啦，他们会算命，他们有这个什么，这个有阴阳眼，会看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往往算到基督徒的命的时候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不列在万民当中。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姊妹很爱主，后来她父母亲把她嫁给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她不愿意，但是呢没办法，因为他们门当户对，双方都是非常非常富有的。然后她本来要这个是很喜欢自己团契里面的一个弟兄，但是后来父亲反对，说嫌人家太穷，所以要她嫁给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后来她就顺服她父亲，但是那个对方没有信主，所以她后来也是蛮苦的。结果有一次那个他先生他们家就请了一个这个道行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也很有名的，叫卢生燕。他那个是会通灵的，帮他们家人这个算命，哇，这个要花多少钱的，结果家里的人一个一个都叫出来，让他帮他们看。结果轮到这个姊妹的时候这个那个叫卢生燕就不说话，叫他过去说下一个。那奇怪了，为什么不帮他算了？他说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他的命他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独居的民，他不在万民当中我们跟万民不一样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是 God's special possession a peculiar people peculiar people， 这个是那个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独特的一般人我们是独特的一般人，不列在万民当中。所以那些算命的人那个通灵的人他会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看算什么的，但是碰到基督徒一片空白，他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姊妹在这个家里面也是蛮苦的，但感谢主了，后来她这个丈夫终于得救了，信主了，把家里面那些偶像都除掉那这也是经过很久以后好，感谢主。那但是呢在这里巴兰是一个他等于是他术士他一方面是先知，他一方面他等于也是会看这些可以说会看相，但是他发现哇，这一批人是他没见过的是独居的，不列在万民当中，但是这也是神给他的话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讲到说以色列人哇，一看放眼看去那么多四分之一，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围着这个会幕围着这个会幕安营，所以这个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所以他看不下去哇，这个人数那么多，他光是一边光是一方这三个支派他就已经算不完了。所以他说为什么提到说四分之一因为他有四个方位是任何一个方位他都已经无法计算了。然后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这个巴兰怎么会发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当然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巴兰他自己的感想但是更有可能是神给他的话，因为前面这些话他都是跑到神面前神把这些话给他，所以可能连最后这一句话都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就照着神给他的说，他实际上他不一定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是神把这个话给巴兰他就是在提醒巴兰什么？有三件事。第一个，他要你要羡慕成为神的子民， 你要羡慕成为义人，义人就是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这个义人连死他都是有福的，义人的结局是有福的，所以他你要羡慕成为一个义人。第二个，义人他死后有永恒的盼望，他胜过恶人今世呢，享受那个暂时的富贵。巴兰非常非常切慕，非常贪爱那些今世的那些金银财宝，对不对？但是呢，神让他说，你要知道有一个东西比那些财富啊更加的宝贵啊。义人之死啊，义人之终，他们将来所会得着的那些超过你现在所羡慕的那短暂的啊那些荣华富贵啊。所以你要提醒巴兰啊，你要看到永恒啊。最后就是提醒他不要晚节不保啊，义人的死还有义人的终结局，这个结局啊比开始还要更重要。这个传道书七章八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如果你起头好像做得很好，非常成功，非常风光啊，大有能力啊，这个像巴兰就是这样子啊，哇，然后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大啊，连这个几千里外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声啊，这个王过来邀请他，你看这个事业做得多大，对不对啊？但是他说啊，你这个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啊，你最后你的结局怎么样比你起初的那些成就更重要，你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啊。他前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我相信一定是他对跟神有一些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啊来追求神啊，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总之他一定花了很大的功夫啊。像当时后来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叫做行邪术的西门，是不是？他也很切慕要得到那些属灵的恩赐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有附带价的啊。但是呢，要紧的是，不要晚节不保啊。你追求神很好，你渴慕神更重要啊。但是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中间如果居心骄傲，那就完了啊。好，我们看到。巴兰果然后来就是晚节不保。接着巴勒说啊，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巴勒说，我找你来咒诅他们，你怎么给他们祝福呢啊？那这个巴兰说，哎呀，神叫我说什么我知道说什么啦啊。那巴勒就说啊，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啊，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这个巴勒说这话意思大概说啊，这个巴兰啊大概被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场面啊那么浩大给吓到了，所以呢就讲不出咒诅的话。他现在换一个地方去，让他不要看到他们全部，只要看到一部分就好了。这样的话呢，也许他可以静下心来为他们这个发出咒诅啊。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皮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这个皮斯加就在尼坡山的当中了啊，它应该是可能是尼坡山上面的这个皮斯加山顶啊。OK， 所以这个也是在那附近啊，它就是筑了七座坛。这个是尼坡山，你从东边往西看过去啊，那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山不是很高，只有817公尺高啊。那但是呢，因为它下面呢，你往西边再看过去的话，它下面都是平地啊，那可以看得很远啊。前面远方那里是约旦河跟死海啊，那平常可以看到耶利哥，晴朗的时候甚至也可以望到耶路撒冷。那你看到下面有一片平地，这边可能就是那个摩押平原啊。就在那个约旦河的旁边，对着耶利哥啊，那以色列人在那边安营。那巴兰呢，从这边就看过去了啊，那就这个看神给他什么话啊。就第二次呢，神又给他一段话，就怎么说呢？他就回来对巴勒说：“巴勒啊，你起来听啊，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了、啊，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意思就是说啊，虽然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哦。神说的话不会改了啊。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所以啊，人想要改变神啊，然后想要这个左右神，但是不行啊。所以这里头这几句话就教导我们说，这是不可以试探神的啊，不可以试探神。那接着他说啊，这个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啊。这段话是在巴兰的预言当中很特别的一段话啊，常常被人来引用啊。为什么呢？哎，神明明这个雅各啊，以色列当中啊，这个十次来这个什么试探神，对不对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做的坏事，难道还不够多吗？哦，不久前还这个被这个火蛇咬，对不对啊？怎么会说他们，然后会说他们没有罪孽，没有奸恶呢？啊，这个完全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当神啊，神如果关起门来哈，来这个跟以色列人自己讲话的话，神会说哦，这个我知道你的行为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如何如何哈，好的他知道，坏的他也都知道，神他都会说啊。但是如果说现在是面对仇敌的话呢，神看不见他的百姓当中有罪孽，看不到他百姓当中有奸恶。因为撒旦是在那边控告神的百姓，但是神没有看见神的百姓当中有什么罪孽啊。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幕啊，天使指给这个撒加利亚看啊，他说啊，这个他看到说什么，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呢，然后呢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啊，这个就是撒旦平常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呢控告神的百姓啊。那这个约书亚真的是身上也是一无是处，虽然他是大祭司啊，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所以虽然他是大祭司，但是在神的面前啊，我们都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那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就是这个一个使者吩咐另外一些使者，另外一些天使啊，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啊，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啊。所以神在仇敌面前，在撒旦面前啊，他斥责撒旦，然后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他把我们所有的羞耻，所有的罪孽都遮盖了。所以这个撒旦就再没有地位，没有权力能够控告神的百姓。所以现在神是这个谁啊，神这边是面对这个巴勒，然后这个巴兰想要咒诅，但是神说我没有看见雅各当中有罪孽，也没有看到以色列当中有奸恶。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句话里面的宝贵。神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我们，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为我们这个披上了一个义袍啊，让我们能够我们身上的羞耻啊都被遮盖了。好，那就是因为我们成为神的百姓啊，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但这句话呢，其实另外有一个翻译啊，另外那个翻译可能是他本来的意思。约伯记五章六节里面有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意思就是说，这个祸患跟患难，这个不是平白无故就出来了，它都有原因的了。好，那这个祸患跟患难这两个字呢，原文就是罪孽跟奸恶。这个应该说罪孽这个字啊，原文跟这个祸患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奸恶这个字呢，原文跟患难是同一个字。所以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其实他本来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他没有见到雅各中有祸患，也没有见到以色列中有患难。所以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他是这么讲， No misfortune is in his plan for Jacob, No trouble is in store for Israel. 神没有，神的为雅各的计划当中没有祸患，他也没有为以色列啊 积存的什么样的患难，这些都不在神的计划里面。这就像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所说的一样的意思，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为着雅各，为着以色列，他所存的意念都是美好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他们现在巴兰想要咒诅，巴勒要他咒诅，但是说神说这不是我对他们的计划，在他们的这个命运当中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祸患，没有这些患难，神是要赐平安。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是要祝福他们，所以神与他们同在，同时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啊，神与他们同在啊，有在当中有欢呼王的声音，有赞美的声音啊。诗篇22篇第3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住在以色列的赞美当中啊。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神非常喜悦这个画面啊，他想到这幅画面他就非常开心啊，他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那百姓呢对他发出赞美，他住在他们的赞美当中啊，这个是，然后神给他们的计划都是赐平安的，都是美善的啊。那这个今天在我们在新约，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更是经历到这样的时期，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啊！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害他们。我刚刚说那个基督徒有时候去算命了，人家算不出来啊，甚至于那个，我之前前不久听到有人去那个非洲啊，那到那边去传福音，因为他们去的那个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那个非常原始的部落，一到那边去啊，他说那个会跟那边当地的那个巫师啊，会直接灵里面会有很大的征战。就他们有一次，他们就去那边要，他们第一次去吧，他们去到那边要跟那边就借了一个就是在左边那边要布道，然后他们要在那边敬拜赞美。结果那个一个巫师看到他们来了，就非常生气，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做法哈，然后你就看到说他的做法什么？他说要让那天布道会那天狂风暴雨啊，让他们开不成。结果后来果然他说那个当他们在预备场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远方啊就一片黑云就过来了，结果他们就看到那巫师脸上露出那种邪恶的笑容啊，就怎么样看他们好戏。结果后来果然你就看到说他从那个远方来那个乌云啊渐渐靠近，然后那个乌云所到的地方啊底下就开始那刮大风啊下大雨，然后呢离他们就越来越近了，他们讲说哇这下子这神啊你的威荣啊，你要纪念你自己的荣耀齁，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祷告齁，祷告，结果后来祷告的时候后来很奇妙的那个乌云啊到了他们不远的地方就停住了。结果他们那个布道会那个舞台方圆大概是30公尺左右齁，一滴雨都没有下。然后村子里面其他地方都泡在水里面，但是只有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下雨啊。那那个包括那个巫师自己的那个房子也都淹水。那时候全村子人都跑到哪去了？都跑到他们这个舞台这边来，因为只有这个地方不下雨啊。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神在那个地方行了一件很大的一件神迹啊。还有这当中，他们因为那个非洲里面那个属灵征战非常激烈啊，那个还有其他的，但是呢，可以看到说。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神的权柄比这些更大，所以你不要说算命，还有这些法术，基督徒啊，躲在神的里面神保护我们啊。证明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的血啊，绝不躺卧啊。OK， 所以巴勒想要透过巴兰啊咒诅他们。行法术，但是神说啊，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害雅各啊，也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啊。好了，那怎么办啊？所以 巴兰就看见，哇，既然神说没有法术可以害害雅各，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所以他就放弃这个做法了。他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降临到他身上。这个求法术，什么叫求法术？求法术的英文它是说叫做 seek omens 啊，什么求问神的话啊，神语啊，就是包括占卜等等，就是你要想要知道说神要说什么哈，所以他有一些做法。好，那之前那两次啊，他都是跑去神面前跟神问啊，我现在说什么，神把话给他，现在他发现这样不行啊，所以他就不去问神了。不去问神，他就转过来看以色列，看以色列人，他准备怎么样？我在想说，他可能准备自己要照自己的意思，要咒诅他们，因为你问神没有用嘛，神都不咒诅，所以他可能不再求问神了，他好像一意孤行啊，企图凭自己的意思来发咒诅啊，不料却被神的灵感动跟掌管，就发出了更丰富的祝福啊。他在看的时候，居然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结果呢，这时候他就讲出神要他讲的话了。神他没有直接问神，神就直接透过他嘴巴说出来了，那他怎么说啊？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啊，眼目闭住的人，或者说睁开，可能是睁开了，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眼目闭着也好，睁开也好，他就看到异象，他就看到一幅神的异象，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啊，那时候他被神灵这个感动了，扑倒在地上啊。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哇，这是神没有说我讲什么你就去对他们说什么。神让他直接看到异象，然后呢，透过他的嘴说出了这番话啊，里面充满了这个图像，对不对？好，但是这个预言更加的丰富啊。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边都在预言什么？
教会。
预言教会，对，讲到教会的荣美。教会就是这个神的帐幕嘛，帐幕这个，所以这个没讲到帐幕啊，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何等柔美，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帐幕啊，要向东西南北开展啊，然后呢是像这个神所栽的这个沉香树，还有香柏木那样的荣耀茂盛啊，然后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这好像讲到说一个人在浇水，在浇灌溉啊，那他的水里那个桶里面呢，把那个水啊洒在各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啊就预言到。教会啊，会领受什么？圣灵，对不对啊？圣灵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啊。然后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啊，种子就是神的话，对不对啊？神的话要撒在多水的地方。讲到教会要被圣灵充满，福音要广传啊，传到各个地方去。多水之处啊，那个地方都被圣灵在那边都已经滋润那个地图了，让人的心都预备好了，要来接受神的话。所以就讲到就像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光景，对不对，门徒被圣灵充满，然后福音就传扬出去，种子撒在多水的地方，他的王必超过雅甲，雅甲是亚玛利王的名字，也可能是亚玛利王的称号，就像是埃及王叫做
法老，
那这个菲利士人的王叫做
亚比米勒，
对，那这个亚玛利的王可能叫雅甲，然后他的王必超过雅甲。雅玛利王，雅玛利人是预表什么？
肉体。
所以这个教会会怎么样？教会会胜过肉体啊！ 基督徒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胜过肉体，他的国要振兴，这个国是讲到神的国，所以呢神要让我们胜过肉体，神的国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肉体啊，神的国才能够降临，对不对？神的国要先降临在我们身上，才能够降临在这个社会上，对不对？好，在外面一定要先在我们里面。那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啊？就要在我们里面掌权，要胜过肉体啊。所以他的王必从在神在我们里面做王，他会胜过我们的肉体，对不对啊？然后呢，神领他们出埃及，埃及是预表什么？世界。所以我们从埃及出来，就表示我们从世界出来。他似乎有野牛之力啊，所以不仅胜过肉体，我们也要胜过世界啊。从这个世界的影响，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啊，能够出来，然后有野牛之力啊，啊，这个是充满了这个能力跟生命啊。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头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要得这个就照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你的子孙要得到什么？
仇敌的城门。
这个仇敌是预表什么？魔鬼，对不对？所以这边要胜过魔鬼，所以我们要胜过肉体，要胜过世界，要胜过魔鬼。这个都是教会，神给教会的权柄啊，神给教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啊。那这个接着他说啊，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个意思这个巴勒要咒诅他们，他的意思反过来要咒诅巴勒，对不对？那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所以这些应许要成全在教会身上啊。好，那接着哇，那个巴勒就很生气啊，我叫你来咒诅他们，结果你反过来啊，为他们祝福不讲，还说咒诅他们的要被咒诅，那不是我被咒诅吗？啊。后来所以他说，我本来要给你这个金银财宝的，这下子神不给你得，算了，你就回去吧。好吧，那这个回去之前，巴兰又奉送一些这个预言。他说什么？比尔的儿子巴兰说啊，眼目闭住啊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哦 ，OK， 这边是在预言谁啊？这个第一个是要预言这个大卫，对不对啊？这个大卫啊，将来会掌权啊，那他会制服摩押啊，他也会得以东为基业啊，得这个西尔为产业，这个后来在大卫身上都应验了啊。那他掌大权啊，所以这个是大卫身上完全没错啊。但是呢，这更讲到什么？这更预言到将来基督，对不对啊？基督是那个真正就是从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好，那将来要掌大权的。所以这个预言就是最终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巴兰啊，虽然是一个术士，虽然是一个这个是不像样的一个先知，但是他所预言到的，你看到他一既预言到基督，他又预言到教会。讲到神的心意啊，基督跟教会，这是神的奥秘啊，是神旨意当中的核心啊。他把这两个都预言到了，那真的是不得了。那最后他又奉送一个，顺便又预言几个国家啊。他观看亚玛利啊，他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他终必沉沦啊。亚玛利是诸国之首，他预表肉体，人的肉体啊，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啊。我们都还在跟他征战，他是我们最麻烦的一个仇敌啊！但是他说啊，他终必沉沦啊！为什么？因为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致死肉体啊！然后他又观看基尼人啊，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致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啊！”基尼人这里突然冒出一个基尼人， 基尼人其实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存在了，在创世纪15章19节这边有提到啊，提到他们。那神那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将来啊会征服迦南的一些外族，其中包括基尼人啊。那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呢，他也是基尼人啊，只不过他是住在米甸啊。那后来有些基尼人呢住的地方跟亚玛利人很近啊，就在撒母耳记上啊15章第6节，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那为什么这边突然提到基尼人呢？我不太了解啊，是他跟亚玛利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啊，好，那这个不知道啊，也许这个将来再读到别的地方，也许神会启示我们吧啊。那另外呢，他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哦”啊 ，OK， 那这个地方也是不太清楚，为什么突然讲这个事情？基提界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这个基提就是塞浦路斯了啊，但是有可能是指希腊帝国啊，或者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这个那个。在但以理书11章30节里面有说，有从基提有战船来，那个是从那个是罗马帝国的这个一些官员代表啊，从那个地方过来，所以不知道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这样解释了啊？但是当然是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后来都这个胜了这个亚述跟希伯来人啊。好，那这个地方这个关于列国这个预言呢，比较难了解啊。我们就没办法多说了啊。好，那结果后来哎怎么样？这个巴兰呢无功而返，回到家里面之后啊，想一想实在不甘心啊，那怎么办？他就帮这个巴勒想了一个办法啊。OK， 那怎么样？让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啊？神不是见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罪孽吗？啊，没有奸恶啊。好，那如果说以色列人当中犯罪怎么办？那他们就神就会自己来对付他们，对不对啊？那时候以色列人住在石亭啊，百姓跟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哇，这个计谋真的是非常的狠毒啊，让他们内部啊。出现一些问题，让神来对付他们啊，后来就死了，这个瘟疫就爆发，死了24000人啊，一直到后来这个，直到菲尼哈啊，这个大祭司叫以利亚撒的这个儿子啊，菲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啊，他起来就是以神的祭邪为心，就把当时的一个西缅的领袖啊跟他所带的那个女子啊，这个一枪给刺透了，那因为这样子。那个瘟疫才止息啊，好，那这个神就因此就把这个一个平安的约赐给菲尼哈，所以菲尼哈他抓住神的心，他以神的祭邪为心。那这个巴兰也知道神的心，但是巴兰却没有顺着神，所以这两个人是完全两极啊。那这些这个在民数记31章16节有提到说，这个是巴兰的计谋，这个出自于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市场得罪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啊。好，这个我们看后来看到在新约里面有提到巴兰哦，有提到巴兰的道路。彼得后书2章15节到16节说啊，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啊。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什么是巴兰的道路啊？巴兰道路就是不顾神的旨意，一心追逐金钱啊。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呼召，我们要抓住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呼召啊，要走在神在为我们所定的那个旨意上面。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生是蒙福的道路，我们的在永恒里面我们有奖赏。但是呢，有的人就看到那些金钱啦、啊，哇，你不知道说那个是一个。化妆的一坨粪啊，你以为说是蛋糕，其实是粪啊。结果一心追逐这个金钱，不顾神的旨意，这就是走上了巴兰的道路。还有呢，讲到巴兰的错谬，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撮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书十一节啊，巴兰的撮谬是什么呢？为着利益往这个撮谬里面直奔。这个撮谬，我想就是以为我们是可以试探神、左右神的。这巴兰的错误，他以为说哦，这神可以试探的啊，所以他想办法要改变神啊，结果是错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启示录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段话是讲给哪个教会的？这是讲给七个教会当中的别加摩。别加摩的这个教会啊，它是预表教会历史上面的哪一个时代啊？知道吗？这是第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三个，是讲到它是预表这个教会啊，这个成为国教之后啊，这个世界跟教会联姻啊，结婚了啊，然后呢，结果世界的影响力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啊。那时候教会不仅是合法化，而且甚至成为国教啊。那这个时候呢，巴兰的教训，这就是巴兰的教训进来了。巴兰就发现了，我从外面要攻击他，去逼迫他，没有办法。这个教会越逼迫啊，越兴旺。结果现在撒旦就换了一个方式，他让这个教会啊能够合法，甚至于成为国教。结果许多人就进去了，结果世界的那个腐败啊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了，从里面来破坏教会。这就是巴兰的教训，他又是以色列人犯罪，从内部来破坏他们。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巴兰啊，讲到巴兰的道路、巴兰的错谬，还有巴兰的教训。好，那这个人后来他怎么样？后来他被以色列人给杀了，对不对啊？赚再多，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晚节不保，所以他之前在神面前的一切的努力跟追求都是白费。所以提醒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但是我们也从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是他的 special possession， 对不对啊？是他特别的产业。那神在各方面保守我们，但是就是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